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在讲我的书《家庭民主信仰》，今天我们到了差不多是最后那一部分，就是民主风度。我说过很多次很多次，但是我还要不厌其烦地强调，一个民主人，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对天主教徒来说，该当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自己，第二是对别人，第三是对社会。我做了32年神父，我深深地感觉到两大点是我一辈子都要努力的。第一点就是信仰跟生活要整合在一起，信仰要跟生活连在一起，信仰不能跟生活分割，不能分割。我们绝对不能把信仰只是变成了在教堂围墙里面的信仰。一个单单信仰天主而在生活上没有具体的表现的人，那不算是信仰。所以信仰一定要变成生活，也在生活当中表达我们的信仰。第二呢，不单单是个人要修身，我们甚至不单单要齐家，还要治国平天下。我们修了身以后要好好的对待别人，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所有人，在我们身边的人，亲亲而人民，是不是对别人，还要对社会。我们要关心这个社会，我们要爱国家，我们要胸怀天下。其实不但如此，我们也该当有历史感，有一种承先启后的那种承担感。我们不是单单活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们是历史长河里面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是天主创世计划里面重要的一环。我们不能没有天主，天主也不能没有我们。我们不能没有世界，世界也不能没有我们。这是一种生命上的联系。我们自己要修身，对别人要有爱德，对社会要有承担感。当我分开来说的时候，我说对自己该当有主体意识，我是社会的主体，我是生命的主体。有问题不要问别人，不要单单问别人，要问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还要诉诸理性，要思考，要反思，要讲理。天主创造了我们是一个理性的动物，我们就好好的利用我们的理性，利用上主给我们的智慧，去提升我们的生命，改造我们的社会。所以主体意识跟诉诸理性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那对待别人怎么样呢？爱德，爱德是个很空泛的名词，我们该当平等对待别人，所有人，不分，我再说，不分宗教，不分意识形态，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性别，平等对待所有人，而且要互惠，我对你好，你对我好，还要能够易敌而处，能够体谅，我能够在你的情况下去思考问题，我能够体谅你的苦衷，于是必须容忍包含。容忍，这个世界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容忍、包含、体谅、宽恕，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很重要的一种基础。这是爱德的金科玉律。我们甚至可以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因为我相信只要在爱中，我们可以让一个不可爱的人变得更加可爱。要我们要投身参与，尤其是这个社会的事物，承担这个社会，承担历史，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最后一大段，那是民主的风度。一个民主人当然跟大家民主风度，民主风度我分开三大点来讲。第一，是以最多数人的最长远的利益为依归，在团体生活或者行动当中要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并且还该带有输得起的风度和胸襟。输得起，在团体生活当中，在国家，尤其是在从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输得起这种视野、风度、胸襟，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呢，我们要尊重陌生者的权利，这是我们说的第六轮陌生者。我们要重视法律和公德，特别保护社会里面的边缘人和弱小的人，那些不能讲话的人我们替他们讲话，看不见的人我们帮助他们看见，耳朵聋了的人心灵也可以聋的，我们帮助他们去听，让所有人能够快乐、安全、自由的活在上主创造给他们的这个世界上，尊重陌生者的权利。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为大众服务的献身热诚和牺牲精神，献身的热情、牺牲的精神三大点。好，我们今天就讲第一大点，以最多数人的最长远利益为依归，在团体生活或者行动当中要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并且要输得起的风度和胸襟。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帮助孩子跳出自我，跳出自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并且要重视和关心大众的存在和利益。又为了跟不同意见的人一起和谐的生活，更要学到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这里很重要，当我们说少数服从多数的时候，那不等于是一个多数的暴力，那多数的错误，这些多数的人也要尊重少数，尊重少数的人，培养政治人最起码该当有的道德操守，包括呢，可以安详的接受竞争中的落败，摒弃面子的避障，不会因为失败而怀恨在心，以致不择手段的搞一些小动作去破坏、去报复。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很热爱中国文化，我热爱中国的人民，但是我看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这种输得起，输得起。我也不知道，连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我们只能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升了，从神父升为主教，从主教升为总主教、书记主教，一升，我们很难一个本堂神父，然后不做本堂神父，做副本堂。我们以为那这是输了，然后没有能力的人就要退下来，我们很难接受这个退下来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有这种输得起是很重要。我也绝对绝对不崇洋，但是我有时候看到，比如说让我们说美国吧，一个总统他退下来的时候可以很安然的退下来了，卡特总统退下来的回家去种花生，克林顿总统退下来去周游列国去演讲，他的演讲的费用很高，超过100万块钱美金呢，去做一场演讲，写书，好多人好多人都在从政坛上最高的位置退下来以后，安安稳稳的度他们的晚年余年。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想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不愿意退下来。其实 当我们不愿意退下来的时候，当我们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我常常认为不是他死而后已，而是别人陪他死，甚至国家民族陪他死。退下来，我们该当有这种文化，有这种传统，有这种胸襟，自己能够接受自己退下来，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也能够接受一些退休的人，接受他退下来。甚至在外国有好多人，假如在比如说市政事务的时候，他引咎辞职，他要辞职，辞职不是什么坏事情，很简单，退下来就退下来了。我们还有很多办法可以生活，不必依恋在这个权位上，然后误国误民。所以这种民主的胸襟，以最多数人的最长远的利益为依归，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输得起，这是我们中国人最需要学的一些胸襟，一些德性，一些道德感。好，让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说什么叫民主风度？民主风度的第一点是我们有这种道德，有这种胸襟，那个胸襟就是我们能够以最多数人的最长远利益为依归，我们追求的是 最多数人的利益，而且是最长远的利益。而且在我们的生活行动里面，我们能够有这个胸襟，有这个亮度，就去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而且还有输得起的风度和胸襟。怎么样做呢？我们从小教导孩子，第一点，以最多数人的利益为依归，或者说是以所有人和每一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就是说能够同时从宏观的角度和从微观的角度去看实物，希望人人获得利益。宏观角度是从整体出发，从外面看进去，看到人人得益，整个社会整个团体里面所有人人人都快乐，那是整个社会整个团体整个国家大家充满着祥和的气氛，这是宏观。有人说，当你坐飞机在中国的大陆上空看下去的时候，尤其是沿海的地区，中国大陆的沿海，整个沿海就是个大工地，一切都在建设再建设。啊，我们说啊，中国的经济和东西都翻几番了，那是整体，整个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增加，在加强，那是宏观的角度，我们中国在起飞，宏观。啊，但是这够不够？不够啊，还要看微观。微就是微小的微，从微观的角度去看是什么？是重视每一个环节，每一件小事，从里面去看，看到每一个人都获得利益，人人快乐，同感幸福，没有例外。不怕告诉大家，我去过很多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我住在香港，我去过台湾，我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等，在很多富裕的国家里面也有很多贫穷人。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财富没有落实的去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当我们说每一个人的时候，那就是微观。我常常举个例子，你进到一个学校，进到个修道院，进到个教堂，看到啊，那个教堂好漂亮，相当干净，但是当你坐下来，坐在一个桌子前面，那个桌子的某一部分，那个桌子的抽屉可能很脏，或者房间里面某一个角落可能充满了不知道有蜘蛛啦，有灰尘啦，有蚂蚁的什么。小，从小看大，一个国家，我们中国发达了，富裕了，但是你多少人下岗，多少人无家可归呢？多少人衣不蔽体呢？多少乞丐在路旁？这些是微观。我们做父母的该当提醒孩子努力求学，热心祈祷，努力将信仰跟理想实践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的社会无论从宏观或者从微观的角度都能够让人人得益，人人快乐。这个13亿的人口的一个大国家中国，只要有一个贫穷人，只要有一个人无家可归，只要有一个人衣不蔽体，我们的努力还没有完成。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必须努力在生活上，在学问上，在工作上，甚至在祈祷上，不断地去建设这个国家。我在说从宏观的角度上让这个国家整体的起飞，从微观的角度上让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能够获得这个国家起飞的好处，发展的好处，这是最多人的利益，最长远的利益，这是从宏观的角度去看中国，也从微观的角度去看中国。第二，什么叫最长远的利益呢？所有行为都要短期、中期、长期的后果， 父母该当教导孩子刻意的去问三方面的问题，我这样做的短期后果怎么样，今天明天这几天后果怎么样，有什么利有什么弊，中期呢，长期的后果怎么样，一年里面两年三年五年中期的，长远千秋万世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的发展怎么样，有什么利有什么弊。有些行动只有短期的好的后果，长期来说却弊端重生。比如说用石油的短期后果使工业发达，长期来说就使地球严重的污染。我们现在好多世界的问题，比如说那个臭氧层 的串了一个洞，比如说这个温室效应等等等等，其实呢都是从这个用石油开始。又比如说我们家里假如有抽水马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抽水马桶，我们假如每上厕所都放一次水，大大小小都放，那么我们一天花在抽水马桶的水比我们喝的洗衣服的 洗澡的水加在一起还多八倍耶，八倍。所以我们确实花好多干净的水耶，尤其是假如在中国的西北干旱的地区，抽水马桶当然很方便，但是它的长期的后果很严重。那我没有说该不该当用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该当让孩子知道这些问题。假如我们把城市的污水排放到外海中，短期的后果呢，当然可以让这个城市很干净，但是长期的后果就是鱼类死亡，大海污染。相反的，第三世界的民主化的过程，短期中期都难免引起混乱，长远来说就会让国家现代化，人民成了国家的真正的主人，人民的潜力被释放出来，国家可以欣欣向荣。所以一切东西都要长期短期的后果。甚至现在让我们说我们用那个塑料的胶带，塑料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买东西啊，都有这些塑料的的袋子去装东西，当然很方便，但是长期来说这是严重污染世界的一个源头。所以当我到了比利时，有一次我去比利时去买东西，去超市的时候，他们不给塑料的东西来装的东西，他给厚的纸纸袋让你去载东西，再没有那个塑料的胶带，当然不是很方便。我们买了东西都要抱回家，不能提回家，是抱着回家，不是很方便。短期来说不是很方便，但是长期来说，这对人类、对环保都很有益处。第三，民主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必须两者兼备，民主才能够导致祥和。少数服从多数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多数尊重少数就比较难做得到，因为这需要人人有民主的胸襟，不会因为自己是多数而拼命的弄权压迫甚至窝煞少数，使少数者永远不能翻身，而多数者则趋向多数的集权或者多数的暴力。什么叫多数的暴力呢？比如说我们有十个人，我们不能说我们八个人通过了去打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不能说哎呀我们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八个人通过了要打我们，我们甘心被你们打。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不等于要制造多数的暴力，多数的集权， 如果多数不能够尊重少数，那么民主游戏就会变成生死之斗。因为少数者不被尊重的话，不能翻身的话，他们就要看看怎么样造反，这样的民主一定会导向暴力的。相反，如果少数者也会获得公平的对待，也有翻身的机会，那么他们只需要静待下一次选举的来临，为下一次的选举而铺路就可以了。因为他们也有公平的机会可以重新成为多数。这点很重要。有很多就是这点其实不单单是那个执政者的问题，不单单是执政党的送信的问题，那是一种全民的信念，那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的风气。连老百姓也会要求那个多数人尊重少数人。比如说，假如我们这个国家是信回教的啊，我们是多数，但是这里有些少数的人，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我们这些多数的人就不能要求这些少数人都守我们的规则，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怎么样尊重少数的人，让他们，比如说，好了，我们回教有自己的节日和天主教节日，我们尊重别的宗教，让他们也可以在他们节日里面大肆庆祝，不能因为他们是少数就不让他们庆祝。这种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多数也尊重少数，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去欣赏，甚至怎么样去学习，甚至多数的人也可以向少数的人学习的，这是民主社会里面最宝贵的地方。好，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